在旧约法律教育法下的婚姻。天主是那么慈悲的，从没有舍弃罪人。随着罪恶而来的处罚，怀孕的苦楚，汗流满面的辛劳工作，也构成限制罪恶损害的良方。人在堕落以后，婚姻有助人克服自我封闭、自私、对个人娱乐的追求，而使自己向他人开放，彼此互助，自我牺牲。在旧约法律的教育法下，涉及婚姻专一性和不可拆散性的道德良知得以发展，族长和君王的多妻制度仍未明确地被放弃。然而天主给梅瑟的法律旨在保护女人，反对男人任意支配女人。即使如此，按照主的话，此法律仍带有男人心硬的痕迹。为这个缘故，梅瑟准许人休妻。先知们在夫妇专一和忠贞的爱情的形象下，看到天主与以色列所订立的盟约，于是准备选民的良知，加深他们了解婚姻的专一性和不可拆散性。卢德传和多比亚传以感人的记载，见证了婚姻的崇高意义，夫妻之间的忠贞与恩爱。圣传时常在雅各一书里看到人类爱情的独特表达，而这视之为天主之爱的反应，那猛如死亡之爱、洪流也不能熄灭之爱的反应。在主内的婚姻，天主与其子民以色列之间的婚姻盟约，为那新而永久的盟约预作准备。在此新盟约中，天主子借着降生成人，牺牲性命，与他所拯救的人类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，如此为羔羊的婚宴预作准备。耶稣在公开生活之时，应他母亲的请求，在一个婚宴上实行了第一个标记，即神迹。教会对耶稣在加纳婚宴的临在认为非常重要，这里他看到对婚姻之美好的肯定，并意会到一个宣告，自那时起，婚姻要成为基督临在的有效标记。耶稣在宣读时明确指出男女结合的原意，一如造物主自起初所愿意的那样。梅瑟准许人们休妻，是对人的心硬做出让步。男女之间的婚姻结合是不可拆散的，是天主亲自制定的，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。对婚姻的不可拆散性这种明确的坚持，曾使人感到困惑，并且看来好像是一项不能实现的要求。可是耶稣没有加给夫妇一项不能承受的重担，比梅瑟法律更沉重的担子，他来恢复受造界被罪恶所扰乱的原有秩序，亲自赋予人力量和恩宠，好能在天主国的新福度中度婚姻生活。夫妇是借着追随基督、牺牲自我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，才能领悟婚姻的本意，并在基督的助佑下把它生活出来。基督徒婚姻的恩宠是基督十字架所产生的果实，十字架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。关于这一点，保禄宗徒用以下的话清楚地说明：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了教会，并为他舍弃了自己，为圣化他。又立刻接着说，为此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奥秘真是伟大，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整个基督徒生活带有基督与教会夫妻之爱的标记，使人加入天主子民团体的圣喜已经是一项婚姻奥迹，它可以说是婚礼前的沐浴，接着就是婚宴感恩祭。基督徒婚姻则成为有效的标记，是基督与教会缔结盟约的圣事。 既然婚姻象征并通传恩宠，那么两位受过洗礼者之间的婚姻就是新约的真正圣事。为天国而守贞，基督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中心，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比跟其他家庭的或社会的关系更为重要。自教会开始，已有些男女放弃了婚姻的莫大好处，为要追随羔羊，无论他到哪里都常跟随他，为关注上主的事情，为尽力忠悦他，为迎接新郎的来临。基督曾亲自邀请某些人追随他度这种生活，而他本身就是这种生活模范。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，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，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。能领悟的就领悟吧。为天国而守贞是圣喜恩宠的一种扩展，是一项有力的标记，象征人与基督之关系的优越性，也是热切期待他再来的标记，使人想起婚姻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关系，是会逝去的。婚姻圣事和为天国而守贞，两者都是来自主自己，使他赋予这两种生活意义，并给予他们所需的圣宠，好按照他的圣意而生活。为天国而守贞的价值与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不可分割的，而且相得益彰。诋毁婚姻就是削减守贞的光辉，赞扬婚姻就是提高对守贞的赞扬。与坏的相比才显示出的美好，不可能是真的美好，比那确实美好的更为美好的东西才是最美好的。